信耶稣为什么？还没信耶稣？
因为可能你信神，但是你不觉得神就是耶稣，就每个人信神
哦哦哦，所以你来找神。哦，我觉得你们比我乖，我不容易，我第三代的基督徒，对那个第三个介绍。但是我真的信主是大三的时候，我印象很深。那时候我们同学啊，用压的，我们聚会的地方就在对面，我们的对面团契，好、啊、压着我上楼，然后听完了以后呢，那个牧师啊，他做他见证的，听完了以后回来，带我去了那个医生啊，现在在加拿大，啊我。那是我很好的同学，那时候他我还三个孩子生病的时候都找他，现在叫阻碍内儿科，那现在到加拿大开阻碍教会。他问我啊、今天那个讲员讲到对你有帮助了吧，我说他讲什么没有一句听懂，什么帮助？我告诉你，当我没信主以前，我最看不起的就是牧师。我讲的真的，我觉得牧师这些神怎么会有神？神是人造的，虚无的，人塑造出来的，我不相信有神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我站在这里生下来就是信耶稣的，你这大错了啊！我们没有时间讲那么多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宇宙中，我跟你们做见证，宇宙中没有比成为基督徒更大的事情。认识耶和华神是智慧的开端，宇宙中真的没有比成为基督徒更大的事情。有一天你会看见，你真的认识这位无限的神，你这个人会倒下，你被这位无限的神所充满，你这个人整个消失掉。这位远超越一切受造之上的神，他要住在你的里面，这还得了吗？一个地球放到你里面去，你这个人不是整个消失了？你能领会吗？充满万有的神，他在你的里面，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那还得了吗？我们不晓得怎么去形容他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不要轻看。我希望你们，啊，我们当时是这样，我都觉得他们在推我，推我信耶稣，所以我干脆就不能拒绝，绕着我就这样好了，我就指天骂神给他们听。从那以后开始，他知道这个人不好惹，不要理他。我就省了麻烦了，因为我觉得，哎呀，你们推我信耶稣，前面根本没有路，好像什么你知道吗？人家把他推啊，我前面如果是门，你推可以啊，推我就进去进门了，对不对？前面是墙啊，你推你光推，前面根本就墙啊，撞墙啊，撞很辛苦，我信耶稣信得很辛苦，找不到神很辛苦，我告诉你。你不能在没有神的地方找神，罪的地方就是没有神的地方。第二个，你不能在找不到神的地方找神，最容易找神的地方就是在你的心田里。神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是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它不是显明在你的头脑知识里。神造人的时候，神就没有这样的本能给人，所以你在思想里面绝对找不到神，你不能在没有神的地方去找神。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跪下来在神面前，主啊，你救我，你向我显现，你向我说话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是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它不是显明在你的头脑你的思想里。人的思想里面永远找不到神，人的思想若能够找到神，我们不要信神，我们信你的思想，你的细思想 一定远高过、远广阔过这位神。你信你的思想吗？人是靠不住的，思想是靠不住的。所以呢，我希望要看重，如果有永生，如果有这位神，人生的价值要重新估算，人生的价值要重新估算。啊，我今天呢要跟你们分享一个题目，就讲到人生的目的。那你知道，有一年我回台湾宣教，那时候好不容易碰到我的同学，那同学当然知道我是牧师了，他开他的衙役了，然后招待我，他跟我讲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们那一届好多年前，我们那一届他去参加同学会，我们那一届七八个没有活过50岁，没有活过50岁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他说压力太大，生活的压力太大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从小的时候，为了将来有所谓的成就，所以我们都被逼着从小就用功读书，不是这样吗？不然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？所以从小呢就被逼着要用功读书，好了，读了几十年书，啊，无论怎么样，读了20-30年也好，读到最后，终于有一个好的工作了，像样的工作了，收入不错的工作了，结果呢，干了几年，死了，这是人生吗？你不要以为这个离我们很远哦。我们在医院里面，我们看了很多人的生命是不一定的，是不一定的，是不一定的。所以呢，你想想看哦，到底人生的目的在哪里？人活着意义在哪里？拼了这么长久的时间，活在世上这么辛苦，到底我们活着做什么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谁有分量给人生下结论？你问谁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奔跑不能没有定向，斗拳你不能打空气，对不对？人不能活着没有目的。但是人呢，像生活在什么？在现实的压力底下，我们像行走在隧道里面，在隧道里面看不见蓝天，我们在时空的隧道里面，我们看不到永远，这是问题所在。所以我们每天低头忙碌在生活里面，很少有时间叫我们知道到底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。你有没有寻求过？我们只知道书本上所讲的，没有人告诉我们到底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。那到底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？那谁有分量来告诉我们？圣经告诉有一段描述，生儿养女就死了，生儿养女就死了，这是他的人生啊，很可怜嘛，就这样过去了。但是是谁有足够的分量来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？谁有足够的分量给人生下结论？过去啊，我是台湾来的。那时候在蒋中正那集权的时代，啊，那时候我很小，他把他所认识的这个什么人生的意义啊，写了好大的标语，贴在那个啊广告，来贴在那个大街那个什么那个大马路上，来教育这些老百姓。 但是我愿意告诉你，我跟你们讲，无论哪一位政治家，哪一个军事家，无论哪一个哲学家，我告诉你们，没有一个人有分量给人生下结论，没有一个人，无论他经历多广阔，智慧聪明多高深，无论他有多大的权势，多高的地位，他没有资格，没有分量给人生下结论。为什么？在这浩瀚的宇宙中，人太有限了，人太有限了，一生所经历的就那有这么有限的时空片段，比起人类的历史都太渺小，若是在神的面前那更小了，那更是不要提了。在无限的里面，再高的智慧聪明都等于零。你要深刻用这样的时间，今天晚上你既然来了，我希望你不要浪费时间，好，安静下来思想，思想你以往所没有思想过的问题。圣经上有一个人给人生下的结论，为什么他有足够的分量给人生下结论？他非常的特别，他一生从刚刚弟兄讲的，从反对耶稣，对不对？杀害逼迫基督徒，反转到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成为传福音的使徒，为了福音上山下海，为了福音经过了多少的海难，多少生命的危险，为了福音好几次差一点被杀害，上至君王，下至庶民，他都跟他们接触，都跟他们传过福音。所以呢，到最后还为主殉道，他的人生实在是够丰富，人生实在够丰富。接着神带领他看见创世以前的事情，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的事情，所以他能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以前怎样在基督的里面拣选我们。他看见了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的事，他看见整个世界结束以后所存留的，什么能存留到永远？他看见了整个世界结束以后，他告诉我们怎么样万万有怎样在基督里同归。接着神带他到三层天，神所在的领域荣耀中，神让他从那里来看看时空，从荣耀中看时空中的万事万物。他不但是突破时空看到永远，他是从荣耀中来看时空，以荣耀中的价值来判断时空，所以以荣耀中的角度来认识时空，来看这时空的片段。请你安静想想看，我们一直在时空里面，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活在时空里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越过时空，从远超越时空之上的荣耀中来认识时空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从荣耀中来看时空，以荣耀中永存的价值来衡量时空。所以神把他带到荣耀中三层殿来看，那么能够判断时空的价值。接着神还把他带到乐园，乐园是什么地方？乐园就是古代圣徒们他们在那里安息等候的地方，所谓的乐园，那就是圣经讲亚伯拉罕的怀里。乐园他说他听见了隐秘的话语，隐秘的话语，那这我们不解释了。三层天什么都没看到，没听见，这个因为这越过了时空，不需要言语了。但是在受造领域乐园，他在那里听到迎面的话语，他跟什么？他跟这些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有了交通，所以他又经过了人生的路程， 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给人生下的结论，他讲了一句话：我活着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？有吗？这我们明天还会再谈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，预备来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后面那句话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有益处的意思，capital gain 就是就有的得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一生的投资就有了利得，有了价值。简单一句话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我就得着了。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就赚得了这一生。反过来说，你活着还是老自己，活着还是旧生命，活着还是老肉体，人生过去了了了。注意，这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的人来告诉我们的。好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所以呢，他告诉我们，人生真正的价值能够存留到永远的，让你能够赚得这一生的，让你死了有益处的，死了得着的，就是因着你活着是基督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哦，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有所得着，死了你的名誉、你的声望、你所有的财富、你所有的地位都没有了，都消失了。只有这件事情能够让你存到永远。所以他提到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已过的世代没有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会纪念，所有一切你在时空中所拥有的一切全都过去。这真实的话，哪有死了以后能够得着的？没有，这比较轻看。所以怎样的光景是活着是基督？也就是说前面那一句话，前面怎么说，他这里解释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对了，他不是告诉我他是基督，乃是告诉我们，人碰见保罗不是碰见保罗那个外貌那个气貌不扬的保罗，而是碰见他里面的基督，他的言语、他的样式、他的能力、性情都在保罗身上能够碰到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哦，保罗在这里讲了这么重要的话，这是他给人生下了这么重要的结论。活着是基督，那就是灰心的人碰见他怎么得着了盼望，灵里软弱的人碰见他能够刚强起来，那些属乎肉体的碰见他成为属灵的，那些在肉体一直属乎肉体的情欲的碰到他怎么样，他能够怎么样胜过肉体的情欲。所以这么一个人，他说是生或生或死，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。人在他身上只能碰见了基督，所以他说只要我活着是基督，我就赚得了这一生。所以他还告诉我们，他一直竭力追求，竭力追求什么？他以基督为至宝，为了得着至宝，他怎么丢弃万事看作粪土。这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，我们下次再来提到这句话。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，他不以为自己得着，神给他一天的时间，他就要用这一天的时间认识基督，用这天的时间得着基督，用这天的时间怎么样活出基督。没有人这样告诉我们，你知道 人生很快会过去，除了基督以外都要过去，这是真实的话。所以宇宙中，我再说一次，没有比信耶稣更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不要在时空里面受我们眼前现实生活的影响，我们就迷失在现实的生活里面，失迷在现实的生活中。我们没有个肉眼能够透过时空看到永远。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到圣经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。接着我们提到一个人，那就以诺。这个人非常特别啊，但是他常常被忽略啊，常常被忽略啊。他的特点就是什么？与神同行，大家都知道。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，他不像挪亚，不像亚伯拉罕、以赛亚各啊，不像那个约伯，哎呀，写了好多，占了好多的篇幅，好热闹。没有，圣经就用四个字，与神同行，用四个字来衡量以诺的一生，用四个字涵盖他的一生，这是神给他人生的结论。他人生就这么精炼，一生同行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啊《创世纪》五章，我们的家业哈，对不起，在后，在下面，《创世纪》五章21-27节，啊，我们一起来念《创世纪》五章21-27节。本来，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以后，与神同行300年。并且生儿养女，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马杜撒拉活到185岁，生了拉麦。马杜撒拉生拉麦以后，又活了782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马杜撒拉共活了969岁。好，接着希伯来书11章第5节，来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见死，人也找不到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接去以前，已经得着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以诺这里提到，以诺与神同行。什么叫与神同行？就是与神一个意念嘛，一个脚踪嘛。神所恨恶的，就是恨恶的；神所喜欢的，就是他所喜欢的。他爱主所爱的，他恨主所恨的。他一生就赚得以神同行这个特色，得到神喜欢他的名证，所以他没有经过死，神直接把他接走。我们从那个世代的人呢，我们来了解，来衬托这个以诺的见证，你就比较容易理解，容易了解。因为以诺在圣经里面没写什么，你从那个时代的人，你就可以了解当时他怎么样在那时代中分别出来。在那个时代呢，在事业上，你知道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那世代的人怎么生活。我们来读一下啊，创世纪4章20节到22节。预备，来，亚大生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喜拉又生了土巴干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。好，土巴干隐妹子就是拿玛。好，这里提到几个人物，在人离开了神以后，人就怎么？人就本着神所给他的智慧、才干、能力、体力来生活，或者就说，人就本着什么？人就本着神造我们，给我们这个本钱来生活了。所以这里提到有各样的祖师，亚巴就是什么？住帐篷、牧养牲畜的祖师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尤巴，就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，还有一个土巴干隐。 他是打造铜铁利器的主师。主师就是什么？主师就是创始人。你看啊，今天无论哪一行哪一页，你不要看这些字哦，这不简单哦。哪一行哪一页今天能够有突破，都在寻求突破，免得被淘汰，对不对？无论是经营的理念也好，经营理念的突破，或者是经营方式的创新，人就马上跟着学啊。在科技上更是这样啊。你知道真空管变成电晶体的时候，人类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，进入网络的出现也是更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，什么云端啊，什么 AI 啊，什么我都不懂了、啊，什么大数据区块链，哎呀，我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应付这个时代了。还有更过分的，我不晓得你们这个消息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连那个病患在医院里给他宣告死了，谁宣告？你们看到？对，机器人呢、啊，把那个家属给气死了。医生不给他宣告，机器人给他宣告。进步嘛，都进步到这个地步了。所以你可晓得不可思议啊！当时各行各业都有所突破，你不要看了，你看有是帐篷牧养牲畜的主师，有弹琴吹箫人的主师，他们有打造铜铁利器的主师，在各行各业都有他的突破，都有他的创新，都有他的建树，都有一番事业。在当时的时代、哦、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？我们回头来看，怎么回头来看？我们回到伊甸园去看，回到伊甸园来看，这里所谓的突破创新，所谓的丰功伟业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？简单一句话，因人犯了罪。人犯了罪以后怎么样？地就受咒诅，长出什么？荆棘跟棘藜，对不对？为了除这个荆棘棘藜，它必须要打造什么？铜铁利器嘛，不然你怎么除草？你怎么出经济？你怎么耕种？对不对？原来人在伊甸园里面不穿皮衣的，不住帐篷的，我觉得 那空调调得很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哈哈，人犯罪了以后怎么样？天就怎么样？天就起了凉风啊！天就起了凉风，所以他就需要皮衣啊，需要住帐篷啊。所以他就发展出来农业、畜牧业、工业、啊、在这里有一个弹琴吹箫的勇气，这不是基督徒唱诗歌，这不是照着圣灵的感动向神的赞美，这是因着什么？人离开神以后心灵虚空、啊、用各种方法来，今天流行歌曲不是这样吗？各种娱乐场合不是这样吗？各样各式各样的消遣的活动嘛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些让人倾家荡产的赌城不是这样吗？后来这一些因着这些人因着罪恶很大，所以就怎么样惹神的愤怒，带下了毁灭。人不对，就突然有这一些所谓的丰功伟业，人突然有这些突破创新，都突然了。难怪这一切在神的面前变成毫无价值，这不是否定人类的文明、啊、圣灵告诉我们，无论做什么，你要怎么样？无论做什么，无论说话行事，你要奉主的名做嘛。你无论做什么，你要奉主的名做，因着敬畏神而做。往我所做的都要怎么样？凭着爱心做嘛。无论你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无论做什么，你要从心里做，你像是给神做，不是给人做。所以，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所以，圣经更告诉我们，神要借着教会让万有观看神百般的智慧。今天我们跟神发生问题，所以这一些神应该赐福给人的我们没有看见，相反的，因着人跟神发生的问题，当时是导致洪水的毁灭，所以说丰功伟业都毁灭了，什么突破创新都毁灭。今天也是一样啊，人跟神发生不正常， 我们这里在的核能是你提，原来核能够提供能源了、啊，但在罪人的手中能够提供毁灭、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看哈、啊，这是你看那个创世纪，我们来念一下哦。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五到七节。六章五到七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本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，因我造他们后悔了。所以带来是神的毁灭，神的咒诅，非常可惜啊，对不对？人跟神之间发生了问题。好，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就是当时来讲，死亡临到了世界了。所以在寿命上，那时代的人呢，是你看呢，当时都很寿命都很长啊。好，在寿命上怎么？我们看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，四章二十六节，预备来，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诺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赛特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诺士。当亚当犯罪了以后，罪就从一个人进入了世界。所以当死亡临到了世界以后，赛特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儿子生下来给他取名叫什么？以诺士。刚刚生下给他取名以诺士，就什么？必死的人，必死的人。我想从来不会，中文不会有这种名字了。生下来就刚刚生下来就说你是必死的人，他承认死亡，接受死亡，他知道死亡临到了世界。是啊，所以啊，当时呢，因着这样知道死亡，所以人知道是必死的时候，这时候当然一方面人受警戒，所以在神面前有个恢复，他就恢复怎么样？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开始求告回。告诉你们哦，很多的时候，为什么人到走投无路，信了耶稣？我觉得人不要走到那个地步，不要走到那个地步，非要逼到走投无路了，他来求告神，常常都是这样。你不要硬着心肠，不要硬着心肠。这时候他才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恢复到求告耶和华的光景。第二个，另一方面呢，死亡临到世界以后，人以为死亡是必然，所以他们怎么样？寻求长寿。我们当时都活了那么久，对不对？就像今天，吃保健品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看以诺的兴起。当人的眼目注意到时空中的丰功伟业，在各行各业来突破创新，而且人认定是必死的时候。在死亡的笼罩底下，你怎么寻求长寿呢？你怎么享受长寿呢？是人在当时候就有一个突出的动作，兴起以诺来，让以诺怎么样？不经过死亡，直接把他接到天上，进入荣耀中。你不是要长寿吗？是，神让他不经过死亡，认识人生的方向、人生的目的，让认识人生的价值在哪里。好，神要叫人看见在那里有一个人，他是爱慕什么？他不是爱慕长寿，他不是爱慕这些丰功伟业，他更重要的，他爱慕什么？他寻求什么？他爱慕一生同行。神就喜悦他，所以365岁接走，不至于死啊。以诺为什么一生同行？就是65岁那一年怎么样？生了马土沙拉嘛。马土沙拉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的马土沙拉是什么意思？马土沙拉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孩子，这个人死了以后怎么样？有洪水吗？当那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神告诉他：“你注意了，孩子是生下，你注意这个孩子。这个孩子死的那一天，就是世界毁灭的那一天。所以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束紧腰带，他怕这件事情会淡忘，所以干脆怎么样？把这件事情取他以他的儿子的名字取这件事情。”你要我们养过小孩，我们都知道，你一天叫小孩叫几次，叫多少次啊？对不对？ 从小叫到大，从起床叫到睡觉，从早叫到晚，不是这样。所以穿衣服也叫，危险的时候顽皮的时候也叫，叫他回家的时候也叫。这么一叫，再告诉人家什么？这个人死了有洪水，让那世代的人能够知道这个死了有洪水。一方面警戒自己，洪水是不是来了，每天早上一醒来看到孩子还在不在，这孩子不在了就知道洪水要来了，是这样的。很聪明的人应该很笨的，对不对？用最笨的方法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！啊，他知道人会疲啊，会麻痹啊，所以他用这个来做他儿子的名字啊。所以马土沙拉，你要算969岁那一年，正好就是洪水下的那一年。所以当时候啊，以诺他面对神的警戒，他就接受神的警戒，所以洪水审判临到以前他就被提了。所以这是一个消极的一面，以诺更积极的什么？人家在享受长寿，寻求长寿，他怎么样？他活在与神同行光里面。什么叫与神同行？那就是什么一样的，神所要做的就是他所要做的，神所厌恶的就是他厌恶的。所以跟保罗那时候情形一直一样，与神同行多少年了？多少年了？300年了。我常常在我们的教会那时候，他有个老弟兄很有意思，他告诉我：“哎呀，这牧师啊，我在聚会的时候还可以了，我神的同在，我只要离开聚会的门了，离开教会，我就失去神的同在了。那什么与神同行啊？真的是这样啊！你看亚伯拉罕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，这什么？”就生下了以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以神通行300年了，所以你可以看见哦，这以不可能300年不改变了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这是神的怜悯，神恩典扶持他。人只要有心愿，神一定会成全，一定会成全。所以以我们看见以诺光实在是太好了，那当时就这样子，人所追求的。你看在那个时代，他的向往所追求的是不一样的。你说他傻瓜吗？你说他傻瓜吗？他不傻，他知道他的方向，他知道他的目标，他知道神的警戒，他知道这个时代会结束，他要寻求一个不衰残、不过去、不结束的。他不是傻瓜。你看世界上，我常常讲世界上没有傻瓜。你看那个，你看你不要看那个什么那个头脑发生问题的，你不要看他，连他都不会觉得他是傻瓜，啊，我们就不提了。你看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看见，就说你怎么样与神同行？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，在新约的时代最容易的。我们来念一下好了，马太福音，最后马太福音16:24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若人要跟从我，你怎么能够与神同行？你必须要怎么样？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。”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跟从他的要领在哪里？他告诉我们一个要领：背起十字架。十字架做什么？我们提到，十字架做什么？十字架就接身上旧造用的，十字架做什么？十字架就是什么？让我们处理我们的旧生命用的。所以你怎么能够跟随？你知道他说舍己背起是跟随。小孩子怎么能够跟随妈妈的脚步呢？妈妈走一步，孩子要走两步啊，走两三步啊，怎么跟从？我们是受造之物，受造之物怎么能够跟从创造者？你不可能的事情，他所做的我们都不能做，你怎么能够跟从他？他就告诉你有个要领，你要跟从，你就背起十字架来，那就什么？接受十字架的死嘛，让基督从你里面活出来嘛。 只有里面的基督能够跟上天上的基督，那是一个基督。神就这么告诉我们，你不可能跟随，你这个人不可能跟随耶稣，你不可能跟随基督。有一个要领，要怎么己生命结束。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件事，结束旧造，就是结束我们身上的旧生命，好让基督从身上活出来。只有里面的基督真的能够跟上天上的基督，是这样子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跟随者。这就是在新约的时代啊，能够呼应到以诺的情形。保罗是看见了整个世界结束以后的事，从荣耀中看见时空，来断定判定这件事情。他知道只要活着是基督，他死了就得着了。你怎么能够与神同行？活着就是基督，你就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只有活着是基督，基督在你里面活，你才能与神同行。这是真实的话。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，在新约的时代很容易理解，很容易理解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了解，你要安静下来，包括基督住在里面，到底我一生的追求，什么是存到永远的？到底我一生的有没有什么才是永存的价值？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所要了解的。谁能够告诉我们？谁有这样的？谁有这样的分量来告诉我们？圣经借着保罗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一个看见过天的人，他知道地长的是什么样子，他最认识地，地的过去他最清楚，什么是永存的他最清楚。所以他能够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等闲视之，活着是基督，你就赚得了这一生。这真是的。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用这些话来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得着基督。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把基督活出来，或生或死，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。这是人生的目的，这是你人生的目的，这是信耶稣的目的，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。认识他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。借着认识我们可以长进，借着认识，就像保罗的他所讲的，他一生追求，竭力追求认识主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福音的朋友，你有这样一个机会，你好好的回想，好好的安静下来想，到底你一生要得做什么。没有错，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面对了许多的问题，但是若是你真正得着基督成为你的生命，基督就成为你的智慧，基督会成为你的智慧，基督会成为你的一切。这是真实的话。所以我希望神能祝福你们，能够在一生的路程中认识人生的方向，人生的目的。你不能随着那个世代的人，以诺没有随着那个世代的人混生活，以诺没有随着那个世代的人一直眼睛盯着地上，没有。所以他能超脱，保罗看见了天，他能告诉我们这个见证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满心感谢你，唯独你知道我们深处里真实的需要。主耶稣啊，我求你把这些话强烈的印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让我们不失去人生的方向。主啊，当人在生活的压力底下行走在这时空的隧道的里面的时候，你让我们有一颗开启的眼睛，能够看见那永远的荣耀，让你看见人生真实的价值， 能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创造我们的目的，让我们人生有个方向，让我们追求一个目标，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去。我们谢谢你，是神你祝福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没有，那个等。